中国教会历史第六讲，我们上一课讲到这个基督徒的个人主义呢，从宣教士的开荒精神讲到是不是西方教会传统传了给我们一种个人主义，有正面的是不是有负面的影响呢？那另外就是在历史上，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开荒精神导致美国的复兴跟宣教传统都有一种的个人主义呢？然后呢，19世纪中国基督徒的个人主义，最后来到个人主义的第五段，就是21世纪的基督徒个人主义。今天华人教会已经拆出可能数百位跨越文化的宣教士，在14世之窗，在开荒，在开拓教会的21世纪的个人主义又会带上怎么样的色彩呢？是的，我们必须继续的牺牲一切，不顾代价的将 X 一代和 Y 一代，就是后现代的这两代的青年跟成年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未得之地更需如此，今天的宣教士特别需要长期作战的毅力，走当走的路，打美好的仗，至终忠心，这个的确是宣教工厂最重要的需要，为主舍己的精神必须在21世纪传下去。不过21世纪的宣教士同时要建立团队合作的精神，今天无论是西方或者海外华人教会，上一代的教会宣教领袖都到退休年龄，我们正在度过一个漫长的领袖转型的时期。接班人是谁呢？他们又会活出怎么样的团队精神？这是普世教会拭目以待的。中年的华人领袖能做青年领袖的好榜样，活出彼此坦诚支持彼此帮助的施工模式吗？我们极其需要学习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过，也需要学习做透明人，承认自己的成圣功夫尚未完全。 X 和 Y 一代的青年同工知道，上一代的领袖不是完全没有罪的，他们不会再接受完美的领袖这种的神话，他们要看见的是上一代领袖的挣扎、跌倒再起来，他们要看见神的恩典在软弱人中是够用的，他们要看见上一代不断的长进再长进，侍奉再侍奉。这种不断的成长是需要别人扶持的，可能是华人、西方或者第三世界的主内的同工们。大概30年前，蔡元云医生在《呐喊》杂志提出了心中的呼喊，文章题目是我需要弟兄，这岂不是21世纪教会主文翁，就是今天的青年信徒的渴求吗？所以个人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反省就是，那团队精神又怎么活出来呢？好了，我们讲完了个人主义，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华人教会的可能从西方教会宣教士传过来的一个的现象，就是华人教会的反理性传统。反理性传统，谈到反理性主义，华人教会的信徒呢，可能有两种极其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因此反知、反理性是基督徒生活真意的一部分。反知的生活思维方式是自然的，不可或缺的。另外有人会觉得，踏进21世纪，讨论反知已经是过时了。大部分青年信徒已经记不起华人教会反知传统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无论我们对反知这反理性主义的看法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华人教会自西教士来华到今天，一直流行着一种的反理性、反神学、反教义和反文化的思维方式。这种的思维方式呢，不断的影响着传道人和信徒的生活和侍奉的。好，这里有两大题目，第一个大题目是反理性主义的定义，然后呢，第二个题目是反理性传统它的历史的根据。首先，反理性主义的定义，究竟华人教会内的反理性主义是指什么呢？首先，它不是指对高等教育的漠视。一般华人父母极其的注重孩子们的教育，到一种崇拜教育的地步，基督徒父母绝不例外。不过 把儿女送进大学研究院的基督徒，很多自己也是所谓知识分子，一来到基督教信仰的认识这个世上呢，就变得彻底的反理性，至少很多是如此。所以呢，崇尚高等教育跟反理智是两码事。第二，反理性主义也不是指凡是不经大脑而行事，事实上教会历史中有反理性啊、神秘主义这种的神学大师都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思想的人，他们发展出一套一套有条理的神学系统，西方神学家华人神学家都是如此。那这些的系统里面的主题是反理性的，但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很有理性的人，所以反理性不等于不会 发展出一些的反理性的神学系统。第三方面，很多华人教会领袖惯用科技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事实上遇见困难啊，或者侍奉上遇见困难，都会分析问题的定义和最佳解决的方案，英文 optimal solution 等等，在策划教会或福音事工的时候，都常用目标导向的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这种的流程，但是在某一些时刻又会转向心灵中的反理性思维方式。什么时候用科技和分析，什么时候用计划与检讨，什么时候在心灵里面反理性呢？很多时候连当事人也不清楚，别人从旁观察猜测就更不用说了。简单的说，我们的反理性和我们的策划啊、管理哲学呢，都不晓得哪一秒钟就会在里面冒出来的。第四方面，运用情感流露情感也不等于是反理性主义。基督徒尤其是17世纪的清教徒神学家认为，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主要是光照理性来认识真理，克服意志降服在神面前。第三，然后感情跟着理性和意志向上帝做出爱的回应。今天成千上万的破碎心灵极其是需要神的话语和神的灵的工作的，不过用反理性的方法或者用更全面性更合乎圣经的方法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是问题之所在咯。那么究竟华人教会的反理性主义是指什么呢？既然不是指不注重高等教育，不是指凡是不经大脑行事，不是指不用计划策划，也不是说不流露感情，那反理性主义是什么呢？第一，在神学上的人论，就是人是什么这方面呢，反理性主义呢会压抑理性，抬高灵或者是直觉，理性是不好的，灵才是好的。华人教会某些圈子内流行着一种的三元论，人乃是由灵魂体三方面组成的。那魂是什么呢？魂乃是思想，就是理性情感和意志。与上帝交通呢，不应该用属魂的方法，应该寻属灵的道路，不靠理性，甚至乎不用情感，只用直觉。人的灵与上帝的灵密切的相交。第二，其次，在海外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圈子内也流行着一种的直觉主义。根据这种说法，理性，人的理性乃是亚当原罪的内容，人犯罪堕落是因为人用了理性，人得救的意思就是要从理性被释放出来，认识神的正确途径乃是借着信心和直觉，这种直接叩耶稣的门的直觉式的属灵神学呢，拒绝参考2000年来教会留下的宝贵的传统和智慧。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呢，他们信主和成长都受到这种海外一些知识分子跟民运领袖所传播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甚至不说我的信仰是一个不知道的信仰，这是最近的说法。第一种和第二种的直觉式的属灵神学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难怪第一类的反知信徒与教会呢有可能欢迎第二类的讲员的反知的教导的。第三方面，除了人论和这个海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所传的反知以外，第三方面 多年来呢，信徒读经查经的时候，往往注重分享自己的领受和心得，忽略严谨的查考经文的上下文、经文的主要教训、要点和这些之间的关系，不去做严谨的研读，而马上跳到实际生活上的应用。有些的牧师啊，他们的讲章结构和那天读的经文的结构也毫无关系，讲到不是解经，而是围绕着已定的专题自由的发挥。某一些神学院讲道课程的教导是，你要讲道吗？你先定一个题目，然后再选些经文凑起来就是了。第四方面，在神学院教育方面，有时候呢标榜知识，就院方呢标榜知识、灵命和侍奉三方面平衡的发展，但是事实上呢，在某些院校中，个人灵修取代了严谨的圣经研究和教义研究，又在某些院校中呢，时间多花在研讨受众分析、当代敬拜方法的学习、人际关系、教会增长和周末假期的实习，脚踏实地的研经和解经、教义神学根本没有办法系统的进行的。那这些都是在华人教会的反智传统啊的一些不同的因素。现在我们来看这些反理性传统的历史的根据。正如反理性传统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他们的历史根据也不都一样。首先第一，华人教会是欧美教会的复兴的果子，有些复兴运动的神学在有意无意间呢是贬低理性在重生的地位，贬低理性在成圣的地位的。不过复兴运动不都带来反之反理性主义的，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运动都清楚指出，圣灵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工作，就是圣灵在一个人重生方面的工作，在一个人成圣长进的工作，都包含了圣灵光照理性教导真理，在人心中为真理做见证，使人抓住圣经的应许，尤其是得救的确据等等。可惜华人教会不是宗教改革与清教徒直接所结的果子，华人教会是18、19世纪复兴的果子。近年来，就是说1990年代到今天21世纪呢，宗教改革与清教徒运动的神学再次被神学界重视，使有心人士得到鼓励，从西方现在传到华人的世界了。啊，所以首先呢，复兴运动跟金钱运动可能从西方呢就运进反之到中国教会。第二，反理性主义可能来自以齐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有的时候呢直接的，有的时候间接的，就是透过卡尔巴特 Karl Barth 等等的新正统神学，就不论是透过齐克果或者巴特影响当今华人基督教的思想界一些精英人士，包括所谓文化基督徒，包括神学院的老师们等等。普世的青年在寻找真实的存在或者真实的生活 authentic existence 中港台的青年过去的50年绝对不例外，在这个潮流里面，不少华人青年转向齐克果、尼采等等的存在哲学，也有不少人追随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宗教哲学道，一部分后来信了主，并且致力于文化界的福音事工，有香港背景的，有台湾背景的，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可惜有些人的传统文人的情义解是根深蒂固的，他们的基督教思想呢，就他们做了基督之后，他们的基督徒的思想并没有彻底的被神的话语光照批判重整，他们的存在主义或者是他们的儒释道哲学还是构成他们的方法论和他们思想系统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多以传统中国文化为本位，比较难突破文化超越感，这种文化的优越感以迈向多元文化全球性的宣教神学意识。因此在一些华人基督徒思想家的思想体系里面呢， 不论他们信主前或者信主后，都带有存在主义或者是传统的儒释道的成分的。第三，19世纪复兴运动特别在英国跟美国带来了学生宣教志愿运动，圣经学校或者圣经学院 Bible Schools, Bible Colleges 应运而生。宣教领袖认为传统神学院过分的注重学术和宗教仪式，不能给传道人带来生命的震撼。19世纪90年代普世宣教运动的口号是在这一代，我们的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 最早创立的圣经学校包括今天的穆迪圣经学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 在芝加哥天道学院 Tyndale Seminary， 前名是 Ontario Theological Seminary， 再早一点的名字是 Toronto Bible College， 在加拿大多伦多，还有 Biola University 在洛杉矶，Biola B-I-O-L-A 这五个字母原来的名字就是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洛杉矶圣经学校，还有宣道会的神学院在纽约 NIAC， 以前的名字叫做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宣教士训练学校，后来改名叫 NIAC Missionary College， NIAC 是那个地方的名字的宣教大学，再改名 NIAC College。 随着宣教运动和世界历史的变动，海外教会包括中国教会的成长，圣经学校也演变，有的成为4年制的文理大学，还是基督教的，有的加上研究院2年硕士制，有的后来成立神学院3年制道学硕士，与19世纪他们所反对的神学院呢，至少在入学的资格跟程度上就相同了，就是福音派的跑了一个大圈儿，从反对神学院到自己办起硕士班的神学院起来。不过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中国的神学教育就跟着这种圣经学校跑了。华人神学教育的演变在时间上是迟了一代，明初五四指1915到27，南京政府和抗战时期1927到245，中国神学的教育以圣经学校为主，传统主流宗派神学院还没有给教会培养出大量的传道人，圣经学校的学制有的称圣经科，他们是收初中毕业的学生的，有的称神科，是招收高中毕业生的，课程注重祷告、读经、背圣经、个人布道和讲道的操练，还有受苦，这种的训练长处是训练传道人刻苦耐劳，过着有纪律圣洁的生活，至死忠心于传道的使命。弱点是在西方语言人文学科，就是文史哲系统教育和神学思维上未能提供足够的训练我个人是在这种的圣经学校长大的，虽然我没有接受这种的教育，但是我父母亲都是这种的教师，在香港在这种的神学院我活了我人生的前面的14年。华人传道在1949之后多在台港东南亚各地接受这一类的训练，若要进一步适应现代甚至和后现代人类的需要，不少传道人在圣经学院毕业或者传道若干年之后呢，他们会跑到西方或者留在亚洲再修读2年制的硕士课程，在某一方面比方说希腊文宣教学等等接受更深的装备。我没有意思在这里批判圣经学院制的传道人训练模式，更没有意思要推荐西方当今的道学硕士、博士等课程为最好的学制的，注重学术的钻研而忽略灵命、品格、侍奉、团队操练，是一个传道人长期有效性侍奉的致命伤。不过传统的圣经学院制度的确需要修改，而近年来水平的提高，海外华人留学学成回亚洲任教的讲师、学生平均入学的年龄提高等等，都是令人注目的现象。不论是硕士制或者学士制的本科制的神学院，都极其需要神的恩典和智慧在21世纪为华人教会培养合用的人才的。第四， 凡理信义师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教会，就是1870年代，当时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社会开始工业化、都市化，神学信仰方面，圣经批判啊、自由神学啊、进化论等等，从欧洲涌到美国的神学院，读信圣经的信徒开始与主流宗派神学院划分界限，信徒深深感觉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当今急务乃是抢救灵魂，彼此极力过圣洁的生活，警醒祷告，等候主再来。对于今世的事物，慈善、社会改革、文化思想的改造等等，都不是首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要成为过去的。基督徒对做光做盐的使命大多是沉默的。传道人担心信徒若对神学、信仰、反省、文化参与过分关心呢，会失去纯正的信仰。这种忧虑不是没有它的真理的基础的。现在我到了60岁之后呢，我是很体会这种的忧虑的。当时的神学垄断，尤其是公理会与长老会，就是当时的这个神学院呢，被自由派神学垄断，是1880年代。结果福音派从文化思想阵线退缩，一直到1950年代，我在说1880到1950年代福音派就退缩了，因为自由派神学已经成为基督教的发言人。所以反知、反文化、反哲学意识就在这些年间由西教士传到中国。21世纪教会对人的知、情、意都应该有合乎圣经的整体的平衡的认识。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满有智慧、圣洁和仁义。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知、情、意都在顺服神、荣耀神、反映神的形象的大前提之下正常运作的。可是亚当夏娃代表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知、情、意都完全堕落。那这一点呢，理性也堕落呢，是各种人文主义不能接受的真理，特别是儒释道根深蒂固的完基督不能接受的。他们会标榜人啊本来是善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使人完全再造，满有智慧、清洁和仁义。因此重生的人呢，应该尽心尽性，就尽理性、尽意、尽力爱神，在理性和圣灵光照重生之下，能够顺服上帝话语的启示，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个才是基督徒成长的模式。神的话语在教会里应该是系统的、有力的被宣讲、被教导的。圣经信仰既不受世俗人文思想的威胁，也不与社会文化和一切人类所关怀的范围隔绝，一方面不受威胁，一方面也不要隔绝。愿当代华人教会勤读圣经，建立强而有力的信仰体制啊，进而批判世俗的思想文化价值，建立影响当代的社会的群体。